各位好，今天呢要讲一本特别实用的书啊，这本书能够帮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愉悦，同时高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搞定》啊，它英文名字叫做《Getting Things Done》，就是把事儿都搞好了。这是一本讲时间管理的书。那么时间管理的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大家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过了哈。所谓的时间管理最早的理论是说人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如果你的时间不能够很好的科学的分配，高效的使用它的话呢，就有可能有的人忙忙碌碌的，但是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业绩，对吧？有的人你看他气定神闲，但他把很多事儿都合理的安排，然后业绩做得一直都不错。那么时间是公平的，分配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有人效率会高，有人效率就低呢？最早的时间管理理论是这样的，它是有四个象限，对吧？有一些事儿是重要然后紧急，有一些事儿呢重要但是不紧急，有一些事儿呢不重要但是紧急，然后有一些事儿不重要也不紧急。那么不重要不紧急的事儿你要尽量的少做，比如说看电视啊，看武媚娘啊，看什么唱歌等等，这些事儿你可以不做，然后对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你如果整天都在做不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呢，你的人生会变得特别的没有效率，而且到最后你可能会沦为要被这个社会去救济的这么一种人哈。然后如果是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事儿你做的特别多，比如说忙忙乱乱的一天到晚的去订饭啊，订机票啊，这个帮领导干这个事儿干那个事儿啊，大家会发现你总是特别的忙，但是没有什么业绩的这个凸显。对于所有这些叫做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事儿，你要想办法委托给别人做啊，或者尽量的少做哈。然后很多人都会说我在努力的做重要紧急的事儿，但是如果重要紧急的事儿你做的太多呢，你的压力会特别的大，你的精神可能会崩溃，可能会受不了。而且不要忘了有一个词叫做忙中出错，如果你时间长了就迟早会出问题哈。那么什么是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哈？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就比如说我要学习，这事儿很重要哈，但是不紧急。我要做一个战略规划啊，这事儿很重要，但是不紧急啊。我要培养我的下属成长啊，这事儿很重要，哎，但是不紧急，因为下属还在，对吧？或者我自己还能干。我要培养孩子啊，重要不紧急。我要陪老人去旅游度假，重要不紧急。所有这些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如果你不去做它，最后会怎么样呢？没错，他们都会变成重要紧急的事儿，反过来来压迫你，对吧？所以过去的时间管理，我把它叫做第一代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呢，就是告诉我们人要优先做重要不紧急的事儿，要给重要不紧急的事儿留出足够的时间，然后才有可能让你这些重要紧急的事儿逐渐的减少，这个没问题吧，对吧？所以很多人都接受了这个概念，也知道自己学了时间管理，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没用，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我知道重要不紧急的事儿我要先做，但是我没法集中注意力，我脑子很乱，我给自己留两个小时本来是要做这个计划的，结果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边，我脑子里边一直想着那个紧急的事儿，一直想着那个下午将要出现的严重的谈判，对吧？或者我下午要去讲课，因为我下午要去讲课，所以就导致我心里边特别的烦躁，说还没准备好，对吧？我到底应该讲些什么呢？我内心很纠结。在这时候你上午准备那个计划的时候，你就没法安心的来准备计划，对吗？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生活和工作的状态。用中国古代的成语来讲叫心不在焉。心不在焉不是那种散乱的样子，还说干这个干那个，而是你做任何一个事儿的时候你的心都不在这儿。这孟子说过一句话，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学问这件事儿没别的，干嘛呢？求其放心而已。什么叫求其放心呢？就是把你放在外面的那颗心给找回来，这就是学问之道。所以中国古代的时间管理啊，中国古人的至高的时间管理的方法，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本 Getting Things Done 这本书的这个理念其实是不谋而合的。甚至我会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David Allen 呢，他其实可能借鉴了东方的智慧。你比如说中国古代最早像庄子他们的著作里边讲说，智人之用心若见，智人呢就是特别棒的这些人，接近真人的这些人哈。智人的用心像什么呢？像镜子一样，见就是镜子一样哈。物来则现，物去不留啊，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就是外国人来了照出外国人，中国人来了照出中国人啊，物来则现，物去不留，这个东西来了就照出来，这个东西走了就没有了， OK， 这个老子也经常号召大家要学习婴儿啊。为什么婴儿值得我们学习呢？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家里有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婴儿或者两三岁的小孩，他刚才正哭得很难过，哇哇流眼泪，然后一扭头开始玩，他就投入的高兴的去玩了，对吗？他在玩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被刚刚那个哭所影响到，对吧？他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眼下的玩当中，然后待会儿扭头回来想起这个事接着哭，那没关系，我接着哭，但是我玩的时候是很投入很开心的。这其实才是一个人专心致志工作的时候应有的状态。尽管今天下午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谈判，或者有一个答辩，我心里边觉得有点担心，对吧？但是也不影响我现在把我手头这份工作做到特别好。 OK， 所以你看中国人提的这个要求呢，是需要你去修炼的。修炼到极致呢，到最后我们说有一个集大成者叫王阳明啊。王阳明的办法就是你要时刻注意知行合一。什么叫知行合一呢？你所做的这个事儿，你此刻的知，你的念头在不在这件事情上，你是不是能够念念处处都在一件事情上，这才叫真正的知行合一啊。也就是佛教所讲的正念，我们那本书叫正念的奇迹，其实就是讲这件事啊。这种修炼的方法真的特别的高级，但问题是没个几十年功夫呢，你可能很难做得到。那老外的好处就是他们会善于把这些东西做成一个工具。中国人经常提出一个高级的要求，然后告诉你说那个就叫做修养，那个就需要你去练习，但是没有特别具体的方法。而老外的办法是，诶，你只要按照我给你提供的这个步骤来做，你就差不多能够做到心无旁骛的去处理一件一件的事。所以我把搞定这本书呢称作是时间管理的升级版，就是比我们之前讲七个好习惯的那个时间管理，就是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的那种时间管理呢，要更升一级。因为它考虑到了人性当中对于担心担忧然后烦躁这些情绪的这种处理哈。那好，咱们接下来就来了解这个 GTD 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对， GTD 是怎么回事呢？ Getting things done， 每一个字母的开头合起来叫 GTD。 在美国呢，甚至有人会见面问，哎，你最近 GTD 了没有，就是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按照 David Allen 那种方式去做时间管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时间管理的方式哈。那么这本书在一开始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场景，就是你能不能想象自己有这么一种状态，虽然每天事物缠身，你却能够仍然头脑清醒，轻松自如地控制和处理一切。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是有可能实现的。近年来因为人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但同时我们开始承担超负荷的工作。你们有没有发现工具并没有使得我们变得更加轻松，反过来工具会让我们变得更忙。你比如说洗衣机哈，洗衣机的确是会帮我们洗衣服，你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弄一个大盆，然后这样用一个搓板，我小时候看我妈妈洗衣服都是这样洗的哈，很累。或者更早拿一个棒子在河边这么敲着洗，这我们都见过。洗衣机很简单，往里边一扔就行了。但它为什么会增加我们的劳动呢？对，你洗衣服的频率比过去高多了。高铁飞机让我们的出行变得很方便，现在从这儿去上海坐火车七个小时六个小时就到了，过去都得一天一夜哈。那这个的确是更方便了，但是呢你出差的频率变高了。所以工具不断的进化，而人变得越来越忙。所以几乎我见到身边的大量的人都是忙乱乱的，然后你问他在忙什么，最近事很多，就几乎都是事很多。有的人效率高事多，有的人效率低他同样事也多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身上的压力会与日俱增，所以必须得学会管好我们的生活，管好我们的时间，我们才能够过上刚刚描述的那种虽然事很多但是依然气定神闲的这种生活，对吧？这是自己的修炼。那么空手道当中有一种境界叫心如止水。这个心如止水是一种什么境界呢？就是一个池塘放在这儿，一个石头扔在这个水里边，这个水有没有反应呢？有，对吧？这个水通，这个石头扔下去以后，这个水通的一下溅起水花，然后呢它很快的就复归了平静。空手道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外在事物的反应要合适，既不能没有反应，就是这个石头扔在水里边水不动，这个水不动其实是不正常的，对吧？因为你控制着自己非得不动，你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是不对的。但同时这个反应不能 过度。当这个反应过度了以后，你发现这个水扔进去，就这么一直震，那这就不是一片池塘了，对吧？这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哈。所以我们学之所以要学水，就是因为水具有这样的德性，让它动的时候它能够有反应，但是你只要停，它就立刻恢复平静。所以任何造成你反应过度或者反应不足的事情，都可能反过来控制你。任何造成你反应过度或者反应不足的事儿，都可能反过来控制你。什么叫反应过度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本来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表现出了特别多的焦虑，这种焦虑会不会反过来控制你？对，让你在那一刻根本什么都没法做了。这事儿不至于那么生气，但是你气了一下午说不出来话，晚上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那不就是反过来控制你了吗？对吧？还有反应不足。什么叫反应不足呢？这个事儿你早就该处理了，你早点把它处理了就没事了，但是因为你总是懒，总是拖延，总是不想做，所以到最后这件事变得很严重，然后反过来控制你。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哦，任何你造成你反应过度或者反应不足的事儿，都有可能反过来控制你。所以如果你不能处理好自己的邮件、自己工作的项目、与孩子和老板的关系哈，都可能导致比预期差得多的结果。很多人对于一些事情要不给过于这个过分的，要么就是过分的关注，要么就是不屑一顾，这个就是因为他没法做到心如止水。所以大家现在知道孔夫子讲中庸有多么重要了，对吗？中庸就是既不过分，然后这个也不是不反应，对吧？所以合适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心如止水的状态呢？在这个作者20多年的培训生涯当中，他发现了一个极为普遍的情况，什么呢？就是由于人们对自己做出的承诺或者承担的义务管理不当，导致了他们承受着重重的压力和折磨。所以学会对生活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加以控制，可以有效地缓解自己的压力。什么叫悬而未决的事情呢？有一个学术名词说，能够经常的唤醒你模糊记忆的事情，能够经常的唤醒你模糊记忆的事情，这个东西就叫做悬而未决的事。所以困扰我们的可能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有一件事情放在那没做，给你形成的一个隐形的压力，对吗？你总在心里边要分出一部分的精力去想那件事，去处理那件事，想那件事怎么我还没做，这个会导致你眼下所做的这件事效果失真，而且会变得很糟糕。因此东方的方法是告诉你把那个事就忘了，对吧？你就只处理眼下的这个事，但这个你做不到。西方的方法是给你做一个工作栏。什么叫工作栏呢？就是你自己有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放着待处理的事件，只要你把你要处理的事扔进那个工作栏里边，怎么样？你就忘记它，然后你拿着工作栏过来，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处理，所有要处理的事全都在工作栏里边有记录。 OK， 这样你就能够做到在处理一件事的时候认认真真的只是处理它。那我把它改进了一下哈，因为这本书写的比较早，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当现在有了智能手机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机里应该都有一个日程表，对吗？在你那个日程表上，你可以记录下来你要做的事儿。你比如说下周二下午我有一个谈判，你把它写在那儿哈。别着急结束，在你写下这个下周二有一个谈判的同时，你要留出一个准备这个谈判的时间，对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像过去的时间管理方式，你只把那件事儿记在那儿的时候，你心里边是不是就得分出一部分精力来考虑说我什么时候去准备这个东西呢？因为那个谈判还没有准备好，对吗？所以我经常会觉得心里毛毛糙糙的。那么我现在给你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时间，你要把它写在日程表上。OK， 比如说下周二下午2点到4点我要进行一个谈判，那么在下周一上午10点到12点我要留下来做这个谈判的准备。 OK， 在这个日程表上记下了这件事情，也记下了这件事情的准备时间，然后怎么办？就把这件事忘记。 OK， 你要全身心的依靠你的这个 智能手机，你要知道你的智能手机上的日程表是特别科学的，因为日程表上记载了每一件事情你所需要做准备的时间。这下子这件事从你的生活中怎么样就消失了。这件事一旦一消失，你就接着处理你眼下该处理的事，然后到了星期一上午的十点钟，一看我该去准备下午的那个谈判了，你就拿出这两个小时来认认真真的准备你下午的谈判。用这种方式来规划你的工作和生活，你会发现你的心平静了很多，你不会轻易的被外在的东西所带走。 OK， 这就是 GDT 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哈。那么在这个书里边呢，有一系列的这种方法来帮我们把这个工作栏做得更好。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叫做自下而上的行动管理。什么叫自下而上的行动管理呢？一般观点认为，最恰当的做事方式是首先确定个人或者公司的总体目标，然后定义工作的主要目标，对吧？最后把焦点集中到实施细节上。但是多年来的观察经验告诉我们呢，自下而上的方法其实更具实用价值，也就是从你当前任务的最底层入手。这个作者在这举了一个例子哈，特别有意思。他说，这就好像你穿着一个宽大的游泳衣去游泳，这个宽大游泳衣很大，一进水里边它就松了，然后就可能会掉下去。所以这时候你的眼睛紧紧的盯着远处的那个目标是没用的，因为你的手得提着你的泳裤防止它掉下去哈。所以与其你的眼睛整天盯着那个远处的目标，你不如怎么样，先给自己换一条合适的泳裤，对吧？先让自己这个身边的一些小事给它弄干净了，你才有可能全身心的去为未来的目标服务哈。所以这个行动管理的最重要的技巧呢，是把一切事物赶出你的大脑。在实际行动中，这个要尽量的让自己去凭直觉去挑选执行的行动，而不是重新思考那些行动的来龙去脉。对一件事情不需要进行两次相同的思考，我们对一件事情思考的甚至不止两次，而是很多次，我们会经常反复的思考同一件事情哈。所以你要把你的大脑做成一个 CPU 和内存的关系。大家玩电脑知道 CPU 和内存，对吗？ CPU 里边是不负责存储的，内存里边负责存储，然后我需要运算什么东西的时候，从内存里边调出来，我用 CPU 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就把它丢回到内存当中去了，对吧？所以清空你的大脑意味着你要把一些事儿放到你的智能手机上，在你的智能手机上或者你的日程表上，你的工作栏上无所谓，你如果是老派的人就用工作栏，就用日程表，你如果是新派的就用移动这个智能手机，这都没有问题的哈。然后把你的这些东西呢放在那个物理的存放的东西上面，然后你的大脑里就只负责处理眼下要做的事，从工作栏里拿起一件处理一件，从手机里边调出来一件处理一件，对吧？而不要费你的脑子去反复的思量同一件事情，因为你在反复思量那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件事是没有推进的，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自下而上的这种行动管理。然后做一些准备工作，给自己安排一个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张好桌子，对吧？这个桌子弄得很舒服，周围放着我喜欢的书，然后这放了一个笔记本电脑，这就是一个我特别喜欢工作的地儿。然后给自己一个行动触发扳机，这是我们在另外一本书里边讲过的哈，就是顺便那本书曾经讲过，就是希望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最好是给自己一个行动触发扳机。这个行动触发扳机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只要我往这张桌子这儿一坐，我马上就容易进入工作状态。OK， 这张桌子的布置、风格、环境都是我所喜欢的，然后我坐在这儿，我就可以安心的写作，或者我坐在这儿，我就可以安心的打字，我就可以画画，然后就干什么都 OK。所以画家需要一个画室，对吧？需要一个画板，需要一张大桌子，我们需要一张办公桌。在这张你准备好的工作区的办公桌上呢，我们建议不要跟别人共享。包括在家里边你跟你爱人共享一个办公桌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会发现你本来想去工作，有人坐在那儿，你就说哦，那今天算了吧，所以你这段时间又没有了哈。然后你还需要给自己准备一个移动中的工作区，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出差变得很多，去机场、去火车站，对吧？这种时间变得很多，所以你要让自己在移动的时候能够处理一些公务，或者在那时候能够看一些书。你比如说我每年带大家读50本书哈，我的大量的书的阅读都是在飞机上， 因为飞机是一个特别好的地儿，那上面安安静静的，然后这个周围没有人，而且有人他但是都不跟你说话，然后你也没有手机可以用，对吧？所以到那儿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如果你不想看机上那种很无聊的航空杂志的话，你就是拿一本书是最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出差会带两本书，就是飞过去的时候看一本，飞回来再看一本，对吧？所以这个阅读的效率就会提高，包括高铁上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哈。我建议高铁上应该屏蔽手机信号，那样的话我们的效率可能会更高哈。如果你习惯用电脑工作的话也没问题，打开电脑然后工作。这就是说我们需要给自己准备一个这个工作区。在工作区里边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效率要提高。一般来说工作区里边会包括一些存放的托盘啊、白纸、文件夹、日程表啊、订书机、还废纸篓等等。这些东西布置好了以后它都是有用的哈。然后在收集阶段就是你要准备自己的工作了，你要收集什么呢？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收集一切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和信息。你比如说有的人时间管理只管理工作上的事儿，只管理说我要跟张总见面，我要跟小刘谈一谈，对吧？我要去签一个合同，只管理这些东西。但实际上导致他效率低下的是什么呢？他儿子在学校跟孩子打架，他老婆要求他给家里买一套家具，怎么现在还没有买，拖了好几天都没有买了，对吧？这种家长里短的事儿，事实上它也会造成你的注意力不集中，也会使得你分心烦乱，对吧？像孩子的事儿、老婆的事儿、老爸老妈的事儿等等，其实这些事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你为他们烦本身就是不对的哈。而事实上处理这些事的时间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多，只不过你一直拖着会造成你和他人情绪上的变化，导致这些事变得更加敏感。因此呢，同样的方法，连这些事实数据也要收集到这里边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和信息，无论大小轻重缓急。四个象限记得吗？不是那四个象限的概念，是无论大小轻重缓急我们都把它收集过来。收集过来以后都把它储存在大脑以外的一个地方，大脑以外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工作栏啊，你纸质的这个电子的记录簿，还有录音设备或者电子邮件等等，反正你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把它储存在某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工作栏里的数量呢，必须限制在你可以应付的最大数量之下，并且定期清理收集工具。就是你不能把它放在那儿越堆越高，你就不管它了，你要保证它越来越低，定期的处理，有事儿放进去，然后要不断的处理，让它变得越来越少。OK， 然后这些外在的收集工作呢，还主要包括搜索你周围的环境啊，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扩展到你的抽屉、柜子等等这些地方，要保持清爽干净啊。然后这个不要有特别多冗余的这个堆积，因为那种东西会帮你耽误事儿。内在的收集工具就是收集工作，主要是指搜索那些仍然存储在脑海当中的事项。那这时候我就建议你拿一张纸出来，对吧？然后有什么事儿写出来，有什么事儿写出来。而且作者建议是一张纸就写一件事儿，这样的话处理完了这张纸之后，这张纸下面可以写你的处理方法、你的过程怎么样了。OK， 这张纸就可以留着存档了，或者没不用的话你就把它删掉也好了，对吧？所以一张纸记一件事情，这样的话你把所有的事儿全部都用纸张记下来，或者用你的手机 PDA 记下来，对吧？这时候你的搜集工作就算是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呢，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叫做处理阶段。处理阶段的任务就是要清空我的工作栏，我要让我的工作栏逐渐的清空。在这个阶段你需要对你收集的信息进行处理，彻底的清空你的工作栏。这个并不意味着完成你所收集到的所有工作，因为你所收集的工作未必一定都得你来完成，对吗？但是你必须得处理它们。那么处理这些东西的这个阶段呢，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是首先处理工作栏最上面的事物，就是你比较着急的，比如说老婆让你买家具，如果再不买的话他就要发飙了， OK， 你就赶紧把那个东西拿过来处理了，其实打个电话或者去淘宝，对吧，就买掉了。然后第二个是一次做一件事，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建议。我们经常把一个事做一半然后放回去，然后再做下一件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很多事你做了一半你忘了，然后下一次来还得重新做，这个特别浪费时间，对吧？所以一次就做一件事，永远不要把任何事物再次放回工作栏，对吧？第三个原则是不要把事物再次放回工作栏。那么处理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当然你能够处理完这事儿当然没问题，有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说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 这个事儿处理到这儿了没结束，对吧？但是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这时候呢有两种情况，如果你能够找到具体的下一步行动，那么你需要权衡，要么是立即执行把它做掉，要么呢是指派他人，对吧？或者是延迟处理，那不得已我们延迟处理，能够立即做完的就立即做完，如果能够指派他人做的就指派他人做哈。如果是延迟处理的话，那你就需要在这个工作栏上记下来这个事儿什么时候把它变成一件新的事放在那儿，延迟处理的事。还有就是工作栏中有一些内容是不需要采取行动的，此时你需要对它进行分辨，这事儿啊垃圾不用了，对吧？或者这事儿现在根本决策不了，三年后再说吧，扔在一边，然后或者这事儿只能作为参考资料把它收集起来，对吧？这时候你的工作栏就会逐渐的减少。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工作栏，然后里边放了很多件事儿，做完一件事儿拿走一个，做完一件事儿归档一个，做完一个事儿指派给别人一个，你的工作栏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而且这时候你发现你一天下来效率会特别的高啊。然后在做组织整理的时候呢，要建立好一个清单。从这个组织整理的角度来看呢，需要跟踪和管理的事情，大概作者把它分成七类。哪七类呢？一类是项目清单，然后项目的辅助资料，记录在日程表中的行动和信息，下一步的行动清单，还有等待处理的清单啊，参考资料，还有将来也许怎么样的一个清单。那保持这些类别之间的这个界限分明，是整个组织整理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哈。除了坚持对个人系统进行详细清晰的这个分类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就是建立和使用核查清单。它可以帮助你关注项目、事件、爱好、职责等领域当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潜在问题。通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团队或公司内部组织的这种咨询活动啊，最终会形成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核查清单，其中包含了对日后面试新人和培训员工的一些重点方向。这一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是组织当中的事儿，对吧？你要是管理一个团队，管理一个组织，你希望这个组织能够按照同步往前推动，这个管理方式比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工作栏要复杂的多。你得有七类事件，对吧？然后这七类事件你能够分门别类的把它管好，才能够看到整个团队在向前不断的推动。大家记得我们读书会在最早讲过一本书，叫《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领导课》，对吧？在那本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当一个团队有了共同的愿景之后，接下来第二步最重要的行动叫做关键要务，对吧？只有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这个岗位的关键要务，并且能够通过推动这个关键要务来达成关键指标，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实现最终的愿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组织整理的这一部分呢，其实跟我们讲的关键要务是有关系的哈。作者在这儿把它扩展为了项目管理的概念，它有了很多个这种项目的不同类别的资料的整理哈。然后为了能够使得时间管理变得有效，你还需要养成检查回顾的好习惯。只有检查回顾才能够保障你的系统有效的运行。那么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个阶段以后呢，我们需要思考两方面重要的问题。第一种就是回顾我们应该要关注哪部分的内容，安排在什么时候进行。然后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回顾啊，到底是要关注哪部分的内容，安排在什么时候进行。还有就是回顾应该怎样进行，隔多久再进行一次。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回顾啊。首先是查看日程表，就是查看我们的日程表。第二个是呢，查看我们的这个工作清单，或者根据情景来选择恰当的这种其他的回顾内容。你至少需要每周回顾一次那些悬而未决的事，它能够帮助你在这种忙乱的生活当中谨记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目标，把握住自己的方向。就是每周去核查一下你的关键要务到底有没有推进，这个的确是令所有团队最挠头的事儿。很多公司就是一周一周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变化发生的不大。这也是我跟读书会的团队经常去强调的事情，就是这一周关键要务到底是什么，实现了没有。 为什么没实现，对吧？没实现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排除它？这时候才能够保证每周都会有新的变化发生哈。你处理一个事儿啊，从近及远，就是记得那个提泳裤的那个案例，对吧？就是你首先要把这些泳裤整理舒服了，你才能够不断的这个朝目标前进。所以从近及远有着六个层次，分别是什么呢？首先是目前的行动，对吧？把目前的行动做好了，目前的行动做好了以后呢，当前的项目和目标，就你当前所做的这个事儿的项目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你的责任范围，对吧？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内，你需要做些什么？然后一到两年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然后三到五年的展望以及你的人生，这是六个层次。就是我们在去行动的时候，要从这六个层次来进行考量。首先做你眼前应该做的事儿，对吧？然后为你的职责负责，然后为你的一到两年负责，然后为你的三到五年来负责。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选择行动的时候要去处理优先顺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哈。那基本上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在你的大脑当中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任何一个事发生的时候，你的大脑都有着天然的处理问题的一个系列的流程。基本上作者总结下来哈，说大量的人在脑海当中，无论你有意识没意识，处理一个问题大体可以经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定义目标和原则，就是我这件事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对吧？有什么具体的原则没有？第二件事呢是展望结果，就是如果实现了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第三步在脑海当中头脑风暴，哎呀，我有几种可能要做，对吧？这样的这样这样，我有几种方式来头脑风暴。然后第四个是组织整理，然后第五步就是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尽管有时候我们一看一件事马上就去采取行动方案了，其实也是经过了这前面的四步。你有了大量的可选择的方案之后，你筛选过后，只不过是速度很快到了这一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头脑风暴这一步其实变得特别的重要，就你要在这一步里边多停留一些时间，其实有助于你最后做出一个科学的决策啊。什么叫头脑风暴呢？就是在你启动大脑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几个关键的技巧。第一个是不要判断，不要质疑，不要评估，不要批判。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就把它写下来，诶，有一招是这个，还有别的招吗？诶，又有一招是这个，对吧？一招一招的写下来。如果是几个人在一块的话，大家可以凑，对吧？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的谈自己的想法。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过早的进入讨论和批评，就会使得头脑风暴的效果减弱。对，我们如果能够允许自己或者别人把想到的方法都罗列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头脑风暴的这个结论。所以有时候很多会议开的效率很低，就是因为有人刚刚说了一个什么想法，另外一个人就说你那个不行，对吧？或者你那个需要很多钱，你那个条件不成熟等等。那人们为这些争论使得其他人就没有动力再提供更多的想法出来了。有时候在一个想法上争执了半天，对吧？所以效率最高的方法就是罗列，就是有想法就把它罗列出来，然后追求数量。在罗列的时候追求越多的数量，越能够减少你思维的盲区。然后最后呢再把它们组织分析，找出一个你认为最合适的方法来进行实施，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过程。所以在用这套方法管理你生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养成一个收集的习惯。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媳妇儿有这个很好的习惯哈。她是在大企业里边干过，在跨国公司里边做过，她就每天拿一个小本，然后随时发生什么事她就记在小本上，随时发生什么事记在小本上。因为只要把这个事记在小本上，诶，这个事将来就会得到处理。而如果这个事今天光是说了，说行我答应你，他只要不记，扭头就有可能会忘记。我有时候发现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更加的依赖于我的手机，我在手机上会记下来这件事，然后把时间记在那儿，对吧？这样才能够保证这件事不会轻易的被放过。 OK， 这个事实上呢有一个数字特别有意思，说越是精明的人延误的事情会越多。我真的在身边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哈，他很聪明，然后我一直很看好他，大家都觉得他很棒，但是他经常耽误事儿。 他经常有严重的拖延症哈。为什么呢？事实上，在那些最聪明的人所列出的清单上呢，未解决的和未确定的事情的数量也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感悟能力可以在大脑中充分地展现出执行工作时将会遇到的困境，以及如果工作失败了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瞬间他们就变得躁动不安，然后就放弃了。有人说拖延症是来自于完美主义，因为你的大脑反应太快了，你能够看到这件事做的那种困难，然后你能够看到如果做不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怕承受这种被人批评的后果，所以你的办法是我实在没办法拖到最后一刻才做的，请你不要批评我。 OK， 所以很多人拖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给自己留一个余地和借口，说不是我做不好，你这次可以理解吗？我只剩两天了。但是你为什么要只剩两天才做这件事呢？拖延。所以很多人愿意跟别人炫耀自己有拖延症，尤其是很多女孩子经常讲我有拖延症，哇，我拖延症真的好严重，你让他改他不改，我改不了，我实在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全力以赴之后还会遭受批评的可能。真的别人的批评就那么重要吗？对吧？所以如果你能够想明白说别人的批评其实有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你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并不是那个唯一的被整天盯着的焦点人物，对吧？你完全就可以放松一点。古人讲叫行所当行，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到点了就做，就别拖延，对吧？所以这些所谓聪明的人、精明的人，就是因为脑子里想的太复杂，事太多，所以导致他们很多事反倒到最后的效率不够高。那我们之前讲钝感力，对吧？为什么像许三多这样的人，为什么就是像阿甘这样的人，他反倒能够把一个事儿很快的做出来呢？阿甘说要去开一个捕虾船，他就去开了，他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过说这事儿有多么难，这事儿有多么惨，但他答应朋友了，他就一定要去做，对吧？所以大脑越简单，他们做事的执行力反过来可能会越强，因为他们的顾忌、他们心中的斗争、纠结这种东西会减少，这都是浪费我们时间的特别重要的东西。所以人一定要能够学着活得简单一点啊。然后回到东方的方法，活得简单一点就是让你活在当下啊，很难，这个真的非常难做到，这个是修炼的结果哈。这本书，我们今天所讲的这本搞定这本书，就是给你一个西方的方法，让你能够用 CPU 和内存的方式来处理你的大脑，然后减少你大脑当中不必要的烦躁，减少你不必要的担忧啊，不必要的这种恐惧，把它都放在你的手机上，放在日程表上，放在工作栏里边，然后一项一项的检视你的事儿，收集它们，然后把它分门别类的归类，接下来处理完一件就是一件，处理完一件就是一件。工作栏里在不断的增加事儿，但是更快的是在不断的减少事儿。这个实际上我个人的感受呢，是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对我启发确实挺大的，虽然这本书很薄，内容也的确不多，但是它真的影响到我的时间管理，就是我喜欢集中精力把一个事做完，做完以后再做下一件事。你比如说给一本书写这个摘要这件事情啊，或者写解读这件事情，我只要留下来时间坐在那儿写，我就一定会一口气把它写完，我再干别的事儿。这时候你就发现效率会高很多。如果今天写了三五页，明天再来写的时候，你发现前面写那三五页什么思路你都忘记了，对吧？所以一定要学会叫心无旁骛的做事，学会心如止水，对吧？就是让你的心时刻保持清澈宁静的结果。在这个书的最后呢，作者提醒我们说，如果你想把时间管理做好，你想让自己做一个高效率的人，你一定要学会去关注事情的结果。什么叫关注事情的结果呢？就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技巧，要学会在脑海当中对结果做出一个正确的预期，正面的预期。什么叫正面的预期呢？就是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现在需要做一些事儿，干嘛呢？我要做这些事儿，想出一个方法好让我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女儿。你看，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女儿，是不是一个正面的预期，对吗？当你脑海当中有了这个正面的预期的时候，你才会更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放在那儿。当你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可以描述的出来的目标放在那儿的时候，就会迫使你 去确定具体的下一步行动到底是什么。所以经常有那些拖延症的人问我说，韩老师我到底该怎么办，对吧？我就经常会问他们说，那么你到底想不想改变呢？如果你希望自己改变的话，请告诉我你能够想到的你改变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把那个状态如果能够清晰的描述出来的话，其实这个改变的动力就已经存在了，对吗？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变化慢或者没有行动力，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不要，或者到底要什么。当你想清楚这件事以后，你才会有一个明确的取舍，那时候时间管理就会变得简单的多，对吗？所以最后再重复一下，什么叫搞定？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并且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脑子里边不用想着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方法就是把它们都记在大脑以外的地方。 OK，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分享，希望对您的生活和学习能够有所帮助。欢迎加入樊登读书会，我们一同一年读50本书，用阅读来改变中国。谢谢您，我们下本书再见。